第一部《黑暗的夜》。首先是对诗句的解释，指示给我们，灵魂应该如何在神修的道路上自持，以便达成在这个大地上与天主做最完善的爱情结合。此外，并根据同样的诗句告诉我们，在达到这一全德之人所具有的完美。主题的解释，这一部书在开始即提出全部的诗句，随后即分别的解释每节诗句，首先乃是写出了诗句本身，以后再解释诗的每一个字句，首先设法让灵魂进入回忆之中。最前的两节是指人的精神部分与感觉部分，两个部分的精神洗练的效果，其他的六节则是在陈述来自精神光明和天主爱情结合的各种美妙之效果。灵魂的歌唱。一，在一个深深的夜里，充满了焦虑与爱情的烧灼，啊，幸福的走出，我走出来，没有被人看到，而我的注视已经在安静和平里。二，我偷偷地从隐秘的楼梯中走出，我已经在黑暗与稳妥中，啊，幸福地走出，我的住屋已经是在安静里。我也在黑暗中，在隐蔽里。三，在这幸福的黑夜里，我将我隐身在秘密中，没有人看见我。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光明在我心中燃烧，用来引导我。四，它比中午的光明更妥善地引导着我，我所心爱的人在终点等待着我，在那里没有另一个人看到我。五，引导过我的黑夜，啊，比晨曦更可爱的深夜，啊，夜呀，是您结合了爱者与他的爱人，他已经变化成了他。六，在我的胸上装饰着鲜花，我完全守身，单单是为他。他在甜睡中，我在爱抚着他，用一柄香柏扇子扇凉给他。七，在早晨清风，他那温暖柔软的手放置在我脖颈上，伤了我，我的整个感觉都屏息了。八，我停留在那里，我浑然忘我，我的脸庞贴在我的爱人上，一切对我已经没有了，我以为我给他，我将我的一切关怀给他，我迷失在玉簪花里。开始在解释这些诗句，他们只是给灵魂应该如何并以何种方式在神修的道路上完成他与天主的爱情结合。在开始解释这些诗句之前，灵魂在这里最好要回忆起来，在他已经达到全德时，也就是说，在他与天主已经有了爱情结合时，他所吟咏的诗句，他已经度过了粗暴的考验与焦虑，实行了神修的操练，完成了救主在福音中所说的永生窄路的旅行。一般来说，灵魂经由此路，应该到达与天主结合的高峰。这条道路的确是窄狭长隘，如同圣经上悟主所说的，很少有人遵照他行走。圣善的灵魂则认为他是一个巨大的幸福， 一个幸福的好运，经由它一定会达到爱情的完美。这是灵魂在第一首诗中所吟咏的。他实在拥有权利给予这条窄路以黑暗之夜的称呼，正如他在这第一首诗中所要解释的，并且他也是真正幸福的，从这条窄的道路中经过，并且从这里也真给他带来了最大的福利，为此他才使我们听到这首诗歌。第一首解释，灵魂在这一节诗歌中叙述了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从自己的情爱中，从自己的本人中，并且从一切受造物中夺将出来。在这首诗中，他也叙述了他如何实行了真正的牺牲，使他能死于自己，也死于一切受造物。就这样，他才到达了一种生活于天主内的生活，达到了一个充满甜蜜的爱情与甘怡的生活。他说出了，他是由于一个黑暗之夜的恩惠才能完成了这个走出。这是说，灵魂由于进化性的末观之协助才完成这种走出。进化性的末观，例如他后来将要解释的，那对他神圣的敬佩，在这个晦暗的末观里所给予他的强烈之爱与力量。为此，他大力的赞扬，他从这个黑夜中得到了最大的幸福，而能达到天主那里。因为世俗、魔鬼与肉体这三个仇敌，一直在不断的阻碍着这条道路，但却没有一个能够阻止了他前进修德。这个进化性的末观将一切反对灵魂的情欲和倾向在他感性的房间中颠颠倒倒，终于沉睡了。诗句中不是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黑暗的夜里吗？第一章，首先谈论开始修道人的缺失。在天主提拔灵魂，让他超越开始修行者的境界时，就是说，那些在神修的道路上还在使用默想的人们，天主一旦要提拔他们超越自己的境界时，他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黑暗之夜了。天主是逐渐的将他安置到前进者的境界上，这是说，安置他在末观的境界上，以便引领他到达全德人的境界上，也就是安排灵魂到与天主结合的境界上。为了更良好的解释，也为了更清楚的明白灵魂经历的这个黑夜是什么样的事件，也指示出了为了什么样的动机，他才由天主安置他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应该首先很快速地说一说开始进修者的一些缺失。这一叙述虽然很短，但对他们是会有用途的。从这里，他们可以了解什么是他们所在的较低他位或境界，因之他们就会刺激自己，并也希望天主引导进入这个黑夜。在那里，他们由于修习德行，可以使自己坚强起来，并会尝到天主爱情的宝贵快乐。虽然在这个叙述内，我们只是说了短短几句，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个措施乃是必要的措施，因为我们应该赶快讨论这个黑暗之夜呀。然而，我们完全知道，在灵魂慷慨决定侍奉天主的时候，他普通总是被天主提升到神学的道路以及他所关注的课题上。请您看看一位温柔母亲对自己亲爱婴儿的做法，他在自己的怀中温暖他，他用自己的甜奶和细腻的美干的食物营养他，他将他安置在双臂中，扶来扶去来安慰他。一旦他的儿子长大了，他才逐渐地除去父爱，对他隐藏起爱情的温柔，并让他远离自己的胸怀， 并且还在他的奶中放上芦荟的苦汁，也将他放在地上，让他自己练习走路，哄他丢掉儿童的缺点，获得力量与男子气概。天主的圣宠也是在这样运作，他在效法着这个充满爱情的母亲，从灵魂由于侍奉天主的热愿重新产生于灵魂的时候开始，他让他不工作就获得了在天主内一切事件中神奶的甘美与好味，在神修的洗练中也让他尝到至神的快乐。真的，天主在这里也一样将灵魂带到自己充满爱情的怀抱里，灌注给他们最温柔的爱情，如同母亲给他最可爱小孩子所做的一样。他也将自己的喜乐长时间地安放在他的祈祷内，恐怕也会延长到整个的黑夜。他的行为是做补赎，他的喜乐是守斋刻苦，他的安慰是长领圣事，他所占据在心里的事件乃是天主的事件。无可怀疑，他专心致力于这些实行，有利润，有恒心，也有毅力，他利用这些并以最大的关怀来完成它。然而站在神修立场，他乃是以很脆弱与很不完美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行为的，他还没有慷慨牺牲的力量，使用奋力以便获得坚强的德行。他在敬礼的一切实行中也带来了很多过失与缺点，然而到最后，每个灵魂都是依照他所寻获的全德等级而行事的。然而由于他还没有机会获得强有力的习惯，很自然的他也像婴儿一样没有办法不在一个脆弱的方式下来完成这些行为。我们应该更清楚地陈述这个真理，并且指示出那些我们所说的开始修行的人乃是由于兴趣与容易性而修习德行。在德行上他们是很不完美的，为此我们要讨论七罪宗。我们还要连续地指出每个开始修德的人所犯的很多缺点中的一些缺失，这样我们才会看出来他们的行事是多么相似而同。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来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黑夜对他们具有多少利益，因为乃是这个黑夜要清除并从这一切不完美中将灵魂解放出来。